家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再次愿神的慈爱敬爱与你们同在，再次神来赐福给你们，因你们很爱神，也爱神所疼爱的弟兄姐妹，还可以在这边一起聚会。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是我读圣经第二次读到这里我流下了眼泪，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教训什么，我是自我勉励自己，我自己勉励我自己。在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他说直到如今，这里面十三节跟十一节重复了两次，也就是说这种时间的一个折磨，折磨他很久，直到如今。我那时候读到这里，从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，讲到折磨他的，一个是衣，一个是食物，一个是他的住，一个是他的所做的，再来就是他被人家所待遇的。他说到被人家咒诅，被人家逼迫，他被人家毁谤。我读到这里，他说直到如今，我眼泪都流下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流下眼泪。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，我说的信主不久是我刚回头不久，这段我并不怎么了解，可是圣灵他就会感动让我一直流泪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，然后一直读到说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禁止我自己。但是另外第二个那种感动又出来，我说神啊，我要做这样的人。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感觉，为什么会讲这种话？因为他这里面所说的根本不是人在过的非人的生活，非人的待遇。从那一次读圣经一到读到现在，我想想应该快四十年了，所说的，所以我自己勉励自己，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算是愚拙。那人家是聪明，教会是强壮，是有荣耀，我们是被藐视，做不到这一点。被藐视，不是应该被尊敬的吗？别人不要讲，应当要被荣耀的、看重的、被藐视。我一生到现在为止，神怜悯，那我还能够站在这里跟你们讲话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去体会到。当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？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，别的他不讲，至少神透过这位使徒用圣灵亲自建立的教会，这是他所生养的这样的教会，也就是说他做一个父母生他来养他们，来爱他们，他仍然被他所生所养的这个孩子们藐视。你作为父母，你怎么想法？我们当一般人大概会受不了，这是我的孩子啊，我恨不得的揍你，还不听话啊，坐在把你关起来，不让你吃饭。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啊，我生你养你啊，你还这样的藐视， 我就从这一段里面我就在想到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，他为什么会被藐视，我们如果从第一章慢慢来看，你可以发现他第一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他在讲到那位钉十字架的那位基督是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，他一直在高举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不是高举他的所谓的很荣耀，不是，他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。他为什么要讲耶稣是被钉十字架？因为他知道教会听他说了，听别人说，教会分了四种党派，彼此纷争，这个四个党派都是以人为主，他们认为我是属保罗的，还另外一个又是属亚波罗的，或是说彼得这一派，最后他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我不属任何派，我属基督的。所以他就对他们说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啊，我保罗，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啊，我为你们被钉十字架吗？不是啊，既然我没有为你们来钉十字架，你干嘛说是属我的？这是违背事实的话，这是谎言。真实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来钉十字架，你们受尽，我没有给你们施行，你们今天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，你们是属主耶稣的。那属主耶稣基督的只有一个身体，所以他说基督是分裂的吗？基督不可能分裂，基督是一个。那你们今天教会变成说我属哪一个，我属哪一个？当然他对他来讲，他辛苦建立起来的教会，今天当他不在的时候变得四分五裂，所以他又没有办法亲自去哥林多教会，只能写个信。他好在这个信留到现在，他所建立的教会到现在2000年了，哥林多教会没有，今天都是回教徒。但好在他有圣经，这个哥林多这个圣经留下来，我们可以读，可以回馈一下。千百年来那时候的哥林多教会到现在都没有，变成异教徒的世界，因为他们没有遵行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教训。我们以后，我们回复以后的千百年以后，两位圣公还在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哥林多现在的那个教会现在不是神的教会，是异教徒，因为他们自己纷争结党。要解决纷争结党没有什么办法，只有回悟到只有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只有这一点就好。每一个人心里想一想，哪一个伟大的功能为你钉十字架？没有一个。这些功能都属于教会，他多伟大，一点都不伟大，只有基督才伟大。我李立勇算什么？没错，我不算什么，我被藐视不算什么，但我不可能让我的基督被藐视。我再讲一遍，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我一生为的基督所受的这个苦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。如果任何人让我的基督耶稣受了侮辱，我绝对对他说算账，因为我是属基督的，任何所有的都是属基督的。所以我定了一个心智，我到全世界去，我就是传讲基督，我就是高举基督，基督为我死，所以我甘愿为他活，也为他来死，所以我才出来当传道啊。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当传道？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当传道？基督为你们这样的死，你们为什么不那为他活？你们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的考虑呢？我这样是劝勉你，我不是责备你。 当一个人他愿意出来当传道的时候，他必须要面临的就是他要遭遇到保罗这样的苦。他说又饥又渴，今天的传道人哪一个是又饥又苦的？没有，很少了，连我在内我达不到。尤其现在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，物质很丰裕的时代，哪一个为了基督他又饥又渴？没有，很少，包括我在内。所以我认为我还做不到，所以我还得要学习。我的哪一天呢，我真的又饥又渴，没东西吃了，那还得忍受，那时候我才认为我是神真正的功能。我们要学习是这样的功能，不是我林永，真的，我林永不是你们可以学的，因为这样的地步我达不到。我们只求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，他为了传道，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真的在世的时候，就像他这里说的，又饥又渴。你看我们的主，他是荣耀的主，他在天上那么富有，可是他来到地上，啊，犹太人逼迫他，连他自己的子民，这些属于他自己的，大家都一样对他看不起，并没有拿真正的需要的一个食物来供给他，没有，他不跟他领什么薪水。只有一些富人来帮助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其他都没有。他们那些钱，很多人很多人很有钱，他们没有必要拿出来。但是呢，反正那些没有什么钱的那些富人，他们都拿些钱来帮助耶稣基督。这些人已经不够了，不但耶稣，连耶稣的十二门徒，那一直要供应他们。所以有时候他会记载耶稣他真的很渴。有一次我们记载说，他来到一个撒玛利亚的这一个井的旁边，他呢又饥又渴。有人说那是中午，不认为是中午，他们呢应该在下午晚上的时候，因为犹太人他们一般的话就是在走，白天走走走到大概到晚上的话，他要在那边休息。那么他叫门徒去买东西，买东西了，当然还有一些钱，但是他很渴。这里所说的很渴，在这样的一个渴的当中里面，一般人就是说他要休息。但是呢，圣经记载说他跟那一个妇人，一个特别的妇人跟他交通。我们也知道，耶稣跟那个人交通，点燃了他内在的那种希望，把他里面的那种问题说出来，了不起。可是我们在个人传道，其实如果他个人的那一些问题，他愿意来跟你谈，那愿意把他所认定的不能、不敢讲的、不能做的，他跟你讲，你很了不起，因为你知道他信任，他知道你可以帮助他，他才敢讲。所以耶稣就从那边来帮助他，让他认识什么叫做基督。今天呢，我们有没有在饥渴的当中，我们认真去传呢？我还达不到，我还达不到，所以我自我勉励，我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又饥又渴还能够为主做工。我但愿我以后能够，当我遇到了没人试验我的时候，没人帮助我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自己的钱也花完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房屋也大概都光了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再来看这一集，我才能够了解保罗是怎么样的一种功能。我们下来也应该是这种功能。他说赤身裸体，赤身裸体不是说我们他都没有穿衣服，他这个原来的意思只是说他衣不蔽体啦，也就是说他不是像一般的多好像穿得很温暖很舒服啊，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，也就大概他的衣物都很简单，大概呢至少大概能够御寒，但是不是非常的好。你想看我们今天 有没有说你没有衣服穿啊？没有啦，谁没有衣服穿？冬天大家都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啊，我也是一样的，我有很深厚的这个衣服鞋子，我这么多有。但是保罗他为了四处传道，这个都没有，所以我要向保罗学。到什么时候可以我能够来为了主，我衣不蔽体了，我还能够为他来传讲。他又说被挨打，我还没有被他挨打过。你们当中有没有被为了基督被打过？大概没有被人打过，骂过应该有。但是这里的挨打我要稍微讲一下，撒旦不见得会在自由国家让人来打你，因为我们是自由国家。在大陆的地方很可能会有，很可能，因为大陆那个地方比较不自由，然后他也可能把你监禁，那么也可能就打你，这有可能。但我们在这边比较没有，我说的是因为比较小。但也有一种可能，撒旦直接来打你，这个我可以经历到，他会直接打我。撒旦会直接打我，会。如果你所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，是真的一个福音真理能拯救，而呢，气得要死，他很可能会来打我，很可能用各种方式。第一个方式可能会让你忽然发个病，痛得要死；第二可能会打击你的家人，让你的孩子生病，这个都有可能；也可能让你家当里面发生的灾殃，就好像耶伯记一样打你。撒旦的这一个击打，他有时候通过人，但有时候他也通过。因此我们谈到被挨打这个角度来讲，我真的被打过，我知道我被打过，常常被打。因为这件事情我深深的了解到那种属灵的征战，这种属灵征战必须要你有一个某一方面的一个经历，你才体会得到那种被打的滋味。不过打保罗这里的被打不是魔鬼，不过魔鬼他是指他传道然后被人家抓到政府官员里面，让人家用那个杖来打他，他是被人打。我讲的是我个人属灵经历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传道人没有什么住处。我们到大陆去传道最大的头痛就是你一定要解决住的问题，住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，那真的很麻烦。所以常常一定要先找旅社。我们以前到大陆去常传道的话，那时候都只能住在招待所，你不能住在好的他们的旅馆里面。他认为你是外国人，那么你所住的只能招待所。那大概我们只能去选什么招待所，一般的比较便宜。那大概一个晚上，当时来讲一个晚上30块一间房子，人民币那大概是150，那我就住那一间，还不错了，还有椅子睡，还有这个房屋，还有棉被，这个都有，还不错了。那为什么我要讲一个地方你要先解决你住的地方呢？因为住的地方会让我们晚上有个好的休息，晚上没有好的休息，你今天白天就生活品质很不好，一定很累，一定头昏脑胀，而让做不到什么事情。所以人常常要解决他睡眠问题。保罗常常经历到这种睡眠问题，没有一个就是东奔西跑，所以他没有我们今天一个固定的一个房屋。所以如果我们说起来，我们还真的感谢主，大家都有房屋吗？至少了哈，我们还有一个固定的住处。当然有的比较穷，要租，啊，跟人家租，租嘛，至 烧，他还可以在这边住啊。无论这个是你自己的，或是你租人家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像保罗这样的一种功能，人家呢，人家在没有一个一定的住宿上面呢，他还是为基督来传道，这种精神我们该想。再来，他说，亲手劳苦做工，劳苦然后亲手做工，这是指世上的工作，他在织帐篷。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，他知道哥林多教会这种教会这么样的富有的教会，他不拿这个富有教会的这薪水，他还得要亲自白天去做工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要养活他自己，他不让教会来供给他。为什么他要这样？他确实他有他的苦衷。本来工人得工价是应当，可是保罗认为说，在这样的一种状况，就是哥林多的人还不完全都来服从这一个属灵的时候，他们教会当中里面混了这么多党派的时候，他甘愿牺牲他自己，他该得他不要。那等到教会都顺服了，都知道今天神的功能到底是什么，也听从他所说的道，也照他所说的去做，那时候才讲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工人说他一定要领薪水，不一定，你要看情况。但工人也要应该给他薪水，要看情况，让这个工人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收入，这应当。可是在保罗来讲，他要当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的时候，他只能自己做工。今天我们教会是没有什么钱，大家都自愿奉献，大家本着这样基本的精神，无论你有收入或没有收入，我们都为基督的缘故来做，为了基督的缘故来做。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可以做什么工作，但至少我们本着说，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来为耶稣基督来活。被人咒骂，再讲讲咒骂，这里用咒骂、逼迫跟诽谤。诽谤也有人说这跟辱骂有关系。逼迫的话，就好像在赶那一个所谓的野兽一样的追逐他，把他抓住。这三个当中里面，我认为最难受的就是辱骂，因为辱骂跟人的面子有关系，跟名声有关系。人的身体可以受，内心的伤痛很难受，受到苦味。因此保罗要被人家咒骂的话，他竟然是住。我曾经做过一次啊，这一段我做过一次，我只能做过一次。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我在湖北教会以前在湖北，那时候的领导对我很排斥啊，公开的在讲台来批评论断，以至于呢，听到的那些人不服气，私下来告诉某某人，某某人他公开讲讲台，把讲台当炮台，啪啪啪啪一直打你呢。刚开始我受不了，我也受不了。我说他是一个执事，教会的领导，他对于一个传道人，把讲台当炮台，这样子来打，这样怎么可以呢？刚开始我也受不了，谁受得了？不是很奇怪，就是很保守。那时候刚好是安息日，就是星期五的晚上。我在临睡的时候，我在想到，他只是说，那对你不好的骂你的，你要怎么？你要逼迫他啊？逼迫他，不逼迫你的，你要为他祷告。他骂你，你要祝福他。这个这么难，我怎么做得到啊？我做看看，我做看看。我说神啊，这个某某人他马上怒骂我了，他在把讲台当炮台。但是你说呢，要祝福他了，那我奉主耶稣专门祝福他。我说这样做、啊，我就那一次啊，我不说以后、啊，哎，我说你要祝福他，哎，你是跟他说嘛，你要祝福他。 那我说奉耶稣的名祝福他，因他不要因为这种情况而遭到你的咒骂跟你的咒诅，你要祝福他。好，那个晚上我祝福他以后，我反而很好睡。因为如果我不祝福他，待会我会心里面可以给老师会很难过，难过大概我会很难睡觉。隔天我要脸会，感谢神，神就让我很好睡觉。隔天呢，我就照常讲道。我并没有像那样的人说，我用炮台当讲台当炮台，你打我一击，那我这里再打过去，啪，就打过去，恭喜他嘛，是不是？谁不会？你用讲台，我也会用讲台啊，哎，那是我完全不听，我照常的讲，不攻击任何人，我只讲神的话。讲完了以后，那个告诉我的那一个弟兄说：“哎呀，听你道跟昨天听的完全不一样，这才对吧？这才是道。”所以从那时候就学了一个，讲台是传神的道的地方，不可以成为攻击的地方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希望说大家一起努力，讲台就是传讲神道、传基督的地方，而不是当炮台。当将来以后有的人如果他可以当讲台的时候，请他尊重，好好的把咒骂当成祝福，让听到的得到祝福。这是我在继续在努力的一个方向，直到如今，愿神帮助我们两位生活。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道是我自己经历到的，但是我知道说今天的教会很不难，很难说走得能够很正常，真的不正常。不过保罗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说，做师傅的是有一万，但我们学基督教的基督的就是像维护的那种心肠很少。什么是维护啊？我有一个大儿子，我三个孩子，三个孩子当中一类，老大非常不听话，从小不听话。我是在跟你讲，老二老三很听话，但我从没有为我的老二老三祷告过哭了，没。可是呢，我为我的这个老大，至少我哭过三次，因为他很不听话。做父亲的暗地里为他祷告，我都会体会得到，这个不听话的你还为他哭，而听话你竟然不为他哭。这就是父母啊！教会如果我们用父母的心肠来看，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说的，而你就好像教会里面的这些人，那这些人会有错，会一直不听话，那我们只是教一教那就过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教容易啦，但把真正的父母心肠拿起来很少。我再讲一遍，教孩子牧养教不是用口啦，口当然要说啦，要说真理啦，但既然说真理说出去了，孩子知道了，你不可以辱骂他。这个孩子他才不长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懂得，你不是老师，你是爸爸妈妈，你是他的爸爸妈妈。所以对于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应当是怎么做，应该大家也要清楚，做过父母的就知道。所以说我们当中里面有到做老师，你要用父母的心肠啊，用父母的心肠来对待我们教会。当弟兄姐妹们大家彼此不和睦或有伤痕的时候，大家要互相彼此包容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彼此包容。我以前我也听不下去，要包容一个我认为是很坏的人，可以吗？ 以前我真的听不下去，不过我现在会慢慢来听这句话，什么叫做凡事包容，我慢慢会体会到这一点。除非那个恶人他气绝的神，你却不听气绝的神，那不要讲了，只要他不是气绝神，我可以包容他，但是我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悔改的表现。因为悔改是神给人家机会，那这种机会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包容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如果我们一直包容而没有所谓的强调悔改，那我认为我们的包容叫做宠爱溺爱，这种爱不对。但我们的爱是有真理的爱，我们愿意让真理直接跟他说话，让他服从真理，而他也愿意服在这样真理底下，那我认为那我们的容忍就有目的。我从现在开始也要学习一种叫容忍的功课，而容忍的功课很难，对我来讲，因为要宝宝素来伤害我，伤害我家，这样的人容忍他，他又不是我的儿子，我干嘛要容忍他？保护我的孩子，保护我的家人，但是容忍如果能够让一个弟兄姐妹他能够回头，就能够救一个灵魂不死，也能够来遮住许多的罪，那这样的功课确实我们可以做。总之我讲这样的一种话，是我一直在强调说，我自己本身到现在为止，我真的还没有完全。就像保罗他说，完全是他唯一的目标，像基督那样。如果我们今天敢面对的，就是说我已完全，那就像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你们都很完全啊，都可以做王。我真的高兴你们可以完全的，然而可以做王，我真的为你高兴，我希望我也能够跟你们一起做王。但是你们要做王之前，你们还得要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做人家的仆人。就像保罗他用他亲身的经历来认为，一个真正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这样的仆人是怎样的仆人，你如何做好仆人以后你才来做王。没有真正这样的像保罗这样的人，然后你敢说我今天我不听你话，我今天我做王了，这样的人就很对不起神，也对不起保罗，因为他说的话是谎话，他太自高自大。所以保罗说他不是要听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的话，他要听的是他有没有实际的全能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眼里，在乎全能。什么是全能？就是他有能力来实行出一个仆人的道理，这样的他才是真正一个长大成熟的人。如果他一个人光讲会讲话，而呢他能力没有真正的表现出来，他不能造就，反而一直来让教会分裂再分裂，那神会跟他算账。因为破坏神教会的，在哥林多的第三章那边有讲，神要求神的功能是要他引导人来相信，如果任何的功能他把神的殿就是你们他把它破坏毁坏，神要毁坏他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保罗他很相信他所建立的教会就是神的殿，因为有神的圣灵临在，那这样的一种神的殿任何人都不容许拿来破坏，如果破坏了神一定要破坏他。注意到不是人去破坏他，是 他破坏了神的殿，神一定会出手，神一定会出手，所以我们放心，这样的人神会出手。但愿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，也不可能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互相来建立教会的。但是将来如果有人他所做的是破坏神的殿，那神会跟他算账，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神永远的审判。每一个人，无论他做好或做坏，无论他现在他怎么说，我们都要面对，就是那一位永活的神透过基督审判我们。当我们对得起说，基督啊，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对得起你，感谢神，你真的是可以去见基督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他还需要教会彼此大家互相互助，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一群，那大家在软弱的当中里面，我们都需要教会来扶持，肢体来帮助，这样才成为教会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我给他一个定义，教会就是非常软弱的人，他们聚在一起求神帮助他们，让这一个肢体能够彼此能够互相帮助。没有帮助的教会不是教会。保罗说，如果有人软弱他不着急吗？他也非常软弱，他也说教会啊，你们要为我祷告啊。教会来支持这个保罗，因为保罗需要教会。那么教会呢？教会也需要保罗，把圣道告诉他们，把危险告诉他们，把应该要紧的事情要直接告诉他们。今天教会分裂的最大的基点点就是什么？保罗说得很清楚，有没有做人的仆人，做死也要做人的仆人，做到底。我的讲